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候，我们能够一起来读你的话这两天是你的复活节的纪念日，主啊，我们感谢你为我们受苦受难，为我们钉十字架主，你也为我们真的复活，我们感谢你，真的让我们能够在读你话的时候，让我们更多的明白主你复活的属灵的含义，让我们真实的在我们的生活中去经历你复活的大能。我们把今天这个耶利米书的学习，我们恭敬的交在你的手中，求你自己来亲自来带领我们你对我们的心说话真的孩子的身实在是愚拙的，所知道的也实在是有限的，求你越过孩子的软弱，主你自己来在我们心里边做工，我们感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感谢主我们今天开始学耶利米书这个一到十三章，一到十三章就是我们只是第一部分，后面还会有三个弟兄来接着往下讲。我想我们之前呢也学过了这一本书，其实我看了一下，前面是亚蒙和谢恩，还有莲英姐妹，还有眼灵弟兄的时候吧。啊，不是倪志文弟兄，
弟兄，
你们四个一起讲得很好所以呢，我们这次讲也是只能是尽我们所能了，肯定是讲的是不会面面俱到，也不会完全，相信也会有不足的地方，有或者甚至不对的地方，大家请为我们祷告，也特别感谢弟兄姐妹这2周以来的这陪伴，还有为我祷告，很感恩，还有弟兄姊妹在群里的这种分享点赞，谢谢大家，那我们就开始，这个耶利米书这个，对我个人来讲呢，是我挺喜欢的一本书，很喜欢读，也但是呢，读的时候也会心情会很沉重，这本书。耶利米呢，他是一个被称为这个流泪的先知。他真的是为着神的旨意，为着的百姓痛苦流泪、伤心难过经历了很多的一些痛苦。他自己呢，他整个他经历了整个犹大时期最后面的几个王。我想对我们现在这个末了的这个时代呢，这本书对我们也有一个非常特殊的意义的。所以我们在读这个书的过程中呢，也要来带着这个问题来去读。因为如果这本书对我们现在没有意义，我想神也不需要保留它让我们现在来去读。特别是对我们现在这个末了的时代。的确有很深的属灵的含义，真的让我们能够求神来开我们的眼睛。这本书的写作背景就是在当时，犹大国最后要被掳到巴比伦之前的五个王约西亚他是在约西亚王13年被神呼召的，起来服侍。他那时候还很年轻，可能就是。不到20岁，18岁左右，有资料记载，他一直到经过了约哈斯、约雅敬、约雅金到西底家，西底家的时候是被掳，他跟着被掳走，在这整个的过程是41年之久，他是经历过最多王朝的一个先知，可以说是，像前面我们刚刚读过以赛亚书，以赛亚是经历了4个王。包括何西阿是经历了4个王，他是经历最多的，是5个王，他这个5个朝代，他都在就那个朝代里面，对那当时的王，对当时的百姓来说话，神使用他的时间非常长。我看在这个耶利米的第一章里面，就提到了。约西亚王提到了约雅敬王和西底家王，就是提到就是神在这几个王在位的时候，神对他们说话，没有别提到约哈斯和约雅敬，因为他们做王的年月非常短只有3个月。 以色列人被掳呢，是在最后的三个王期间有三次被掳。约雅敬的时代有一次第一次被掳，然后约雅金的时代有一次，到西底家最后三个王三次被掳。所以这个在当时的那个非常危险、非常黑暗的时代里面，就是以色列人非常的悖逆神面临被神管教的那个时候。耶利米被呼召出来，做神的这个管道，把神的话传递出来。我想，在这本书里面呢，它主要就是有几个目的或者说是内容吧。第一个就是它一直就是前面，特别是前半部分，就是在警告神的百姓要回转，警告看给。把神的百姓所做的这些得罪神的事情神一个一个给他们罗列出来，让他们看见他们自己是怎样得罪神的，然后告诉他们，如果不悔改，就会有神的管教临到，这个灾祸就会临到。在第一章里面就有神让耶利米看到的那个异象，就是一个烧沸的锅从北而倾，就是指从北方来的那个灾难，那个外邦。国要过来，要侵略，要掳掠，把这个以色列人，就是巴比伦，来这个掳掠巴比掳掠以色列人，所以前面半部分都是耶利米向着神的百姓来呼喊，让他们悔改归向神，不然的话神的管教就会临到。后面呢就有记录说犹大人当时听到了耶利米的这个反应，他们百姓的反应，是他们祭司的反应，君王的反应，这些不同人的反应，然后到最后后面一部分就是他们整个被掳的历史，一次、两次、三次怎样被掳的。另外呢，这本书也记录了耶利米他整个的服侍的过程，他怎样被呼召，他在服侍的过程中，他遭遇到的这些各样的难处各样的挑战，被打、被迫害，遭遇生命之忧，然后他自己是怎样面对这一切的，他怎么样去跟神来交涉的，就是他怎样被神来。对付的，被神来建造的这样一个，他个人的服侍的过程，是本书里面有很详细的记录。你就看到，在整个耶利米书里面，他的信息里面，他是时常在穿插着，一面是有些时候是讲神借着耶利米讲的话，有的时候呢是讲耶利米他个人的，个人的心声，他自己的心里的感觉，他的感受，他也表达出来，他甚至他的疑问，他的问题，他也问出来，来问神，这样，他也经历神对他的安慰，神对他的引导，另外呢，接下来就也提到说预言，弥赛亚会来，大卫的后裔，会到来，然后还有。将来犹大国等也会应许他们，会把他们重新从被掳之地带回来，重新建立他们。耶利米也被称为万国的先知，所以呢，他也预言了外邦之国他们的将来，他们的未来。所以这是本书的主要的一个内容吧。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呢，其实我有一个很大的问题疑问。我是带着这个问题来读这本书的。之前的读的时候没有仔细的去注意到。我在这一次预备的时候呢，就注意到说，他是在耶利米是在约西亚王期间，被呼召起来服侍他的。如果我们去再去仔细去看，列王记和历代志下啊，《列王记下》和《历代志下》里面关于约西亚王的记载的时候，你就看到，其实约西亚的那个时代，是一个比较复兴的一个时代。你看这里圣经里面对约西亚的这个记载啊，这是我这一段是 是历代志下23章，那里的，所以他当时把犹大国和耶路撒冷的所有的交鬼的、行巫术的、家中的偶像和神像，一切可憎之物全都除掉，成就了祭司希勒家在耶和华殿里所得律法书上的话，因为他们在修圣殿的时候。发现了这个律法书，然后他们就在律法书面前悔改认罪，然后要照着律法书上的去行，过逾越节啊，各种的复兴。所以神在圣经里面对约西亚的这个评价是，在他以前没有王像他这样尽心尽性尽力的跪向神，遵行律法，而且在他以后也没有兴起一个王像他那样敬虔。但是呢，神向着犹大的这个怒气呢，还是没有止息，因为马拿西诸事惹动了他，所以到后面神说，我还是要会把犹大人从我面前赶出去，像赶出以色列人一般，弃掉耶路撒冷和圣殿。那我就带着这个疑问，我就不明白，我就说为什么约西亚王做了那么多的事情？圣经有那么正面的记载，然后同时对于耶利米，它几乎是同时发生的，因为耶利米的年龄和约西亚的年龄是差不多大的，约西亚王在这里去除偶像来做各种的复兴，另一面呢，神却对耶利米让耶利米来传他的话去责备，去责备犹大人，怎样怎样的得罪神，所以我就在想，那是这个是怎么回事？为什么，约西亚王做这样的父亲，做这样的事情，难道不是真的吗？所以我就一直是带着这样的问题来去读，所以我如果我们来去，把他们神责备犹大人的地方给他列举出来的话，就会发现有一些事情了。第一件事情就是神责备他的百姓说做了两件的恶事，一个是离弃了活水的泉源，就是离弃了神；然后第二件事情就是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指的就是他们拜假神，他们。以为他们可以拜假神、拜偶像啊，能够得着偶像的帮助，能够得着偶像的祝福，这些，所以这是讲的神说他们做了这两件恶事。那做了两件恶事，接下来又说他这个犹大呢，要跟以色列相比呢，他比以色列还更糟糕。他说以色列是被盗的以色列，然后说他这个犹大呢是奸诈的犹大。为什么说他是奸诈的呢？就是说，他说这里他不一心归向我，不过是假意归我。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就觉得，哎，这里我就慢慢找到了一点答案，就是说，当时约西亚王在改革的时候，在复兴的时候，在。除各样的偶像，在神面前悔改的时候，他当时的百姓是不是像王一样的向着神是那样的尽心尽力悔改的？所以这里就指出来说，他是假意归我，就是他们的悔改是假的，是因着王那样的吩咐，因着王那样的政策，可以说是。来，他们不得不从表面上去除掉了那个偶像，但是他们心里面没有，所以他们是假的悔改。所以你再看第下面，就是说你们依靠虚晃无意的话，第三个，你偷盗、杀害、奸淫、起假誓，起的誓言也是假的，因为你看当时约西亚王发现了律法书。把律法书拿出来说，我们要照着律法书来敬拜神，要圣殿里的各样的敬拜就要照着律法书上面写的来做，不管是祭司还是立位人，还是各样在圣殿里服侍的人，我们都要在神面前立个约， 我们要照着神的这个约去行。那他们所做的这些，就要是那个立约，就像是一个启示一样啊，来我向着神有一个决心，我要来遵守这个约的话，那个起的那个誓也是假的，只是他口头上去做的，但他们实际上他们心里面。他们自己的内心并没有真正的向神悔改，并不是真心的要去遵行神的律法，他们还是去顺服去拜了偶像巴利，他们去顺服素不相识的别的神，而且来到我这名称为我名下的殿来敬拜，所以他们这里的这个敬拜就是假的敬拜，所以他们所做的就是假的悔改。起的假的誓言，然后呢，还在神面前的那个敬拜也是假模假样的，是假的敬拜。所以我就慢慢的就明白了，为什么说神说犹大是奸诈的。在利米书里面有一句话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就是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所以你再仔细的来读这个列王记下对于约书亚记的对于耶西亚的记载的时候，和在读耶利米书神对那个时代的责备的时候就看到说，他们表面上做的是悔改的，这个王也是真心的，这个王是在神面前是真心的是要尽心尽性尽意的来敬拜神的，他行的是神眼中看为正的事的，所以神对他的评价是极其正面的。但是这下面的百姓、祭司，这些自称为先知的人，他们却不是真正的来去跟随这个敬虔的王来，被他来带领，来真正的去敬拜神的，所以一切都是假的，一切都是表面的功夫。所以我就在想，在这一部分里面，对于这个诡诈，对于这个奸诈，就有了一个更深刻的一个认识。然后除了这个奸诈假的敬拜、假的悔改之外呢，他们。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他们的骄傲。第四个就提到说，他们以为他们是神，他们占据了那个耶路撒冷，对吧？是圣殿的所在。他们觉得他们所我们这里有的是神的殿，是神的同在，我们有神的同在，就让他觉得这是他引以为傲的地方，是他可以傲的资本，一些人他们不愿意听先知的话，尽管神派先知一次一次的来劝告他们，他们的骄傲，他们就是不愿意听，还是依然的去拜别神，不愿意来悔改认罪，另外。第五节就提到说，他们是违背了神与他们所立的约，因为神在带领他们的列祖离开埃及的时候，在西乃山与他们有立约，说你们是我的子民，我要做你们的神，要真的要顺服神，要照着神所说的话去行，他们就都是当时都是阿门，都是愿意的，而如今。到那时候呢，他们却没有照着神的可以与他们之间立的这个约去做，所以呢，神也会照着这个约上的咒诅，降罚于他们。另外一点呢，这个神责备犹大人的地方就是对待这些犹大人当中的先知、祭司、文士、律法师牧人这个级别的人，这个层面的人，就是他们在民中是有一定的地位的人。神责备他们，没有，一个是没有重视神的律法没有求问耶和华，没有不是神的人不求问神的， 然后就是对待百姓的损伤都是平安了，平安了，即使是没有平安的，明明是神的百姓是在各样的罪恶当中，在各样的在做各样得罪神的事情，哎，他们可以说啊，没事的，没事的。你们不用，我们这些不没有问题，我们不会被神惩罚，我们只要是这里在去殿里面，去做去敬拜就好了，所以他们并没有真正的把神的律法来带给百姓，用神的律法来去指导百姓的生活，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自己。也是没有照着律法去行，他们自己也是贪婪满了，心里面是满了贪婪，贪婪各种的享受，贪婪他们自己的权位。好，这是神很多次的提到这一点，就是在他们当中有地位的人的在那个他们所在的那个位置当尽的那个责任，他们没有尽到。第七个就是说，这里有提到我的产业如我如林中的狮子，它发声攻击我。这在第12章里面，耶利米因为他受到了别人的，这他的家乡的人的这个谋害，然后呢，他向神有一个争辩，他说我与你争辩，然后呢，他就说神对他的一个安慰，对他的一个回，可以说是他的回答，就是说，当耶利米先知他亚拿突的这个家人、亚拿突的兄弟这些人来设计、来谋害他的时候呢，其实，他们怎么样对待先知？另外呢，其实跟就像神的百姓对待神一样的，他们攻击耶利米，他们谋害耶利米，其实呢，以色列的百姓呢也是这样对待神的，他们一样的去发声攻击神啊，会讲到会说神没有照着他们的他们所想的来去成就他们，来让他们过他们想要的。生活，所以这些就是这些以色列人当时是悖逆到了极点，反过来竟然会去攻击神这一点。所以如果把这些总结起来的话，就是几点：他们不约离弃了神，拜偶像，悔改欺假制假敬拜，然后主导杀害奸淫，骄傲不听警告，去作恶，俯视神的人不求问神，玩忽职守，攻击神。我们一看到这些的话，我就想说，就是我这些当时，耶利米那个时代的人，他是做这样的事情，那跟我们现今的这个时代有什么相似的地方？有什么一样的地方没有？我们现在是不是也会做这些类似的事情？如果说耶利米书它都对我们现在没有意义，我们没有必要去读它，那它一定其实对我们是有很重要的借鉴的意义的，对吗？如果我们看到这一些的时候，你就去看。现代的末了的，现在这个时代里面，是不是也是满了这些事情？我想啊，我们真的要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更多的去思想，我们现今的时代跟耶利米的时代有什么相似之处？在提摩太后书里面有一段话就提到说，你该知道现今的日子啊，末了的这个。危险的日子来到，人会贪顾自己，贪爱钱财，狂傲等等，忘恩负义，好说谗言，性情凶暴， 不高智商，爱厌乐不爱神，有金钱的外貌却背了金钱的旨意。恰恰就是刚才我们谈到的那个伪的，那个假悔改，假的以假智，假的敬拜，对吗？如果我们再结合启示录，启示录就是写给我们现在的人，对吗？那么启示录里面特别提到，最启示录后面几章的时候就提到了巴比伦大城，提到了这个。大淫妇提到我18章里面提到神就说我的民呐，我们要从那城出来，免得与他一同有罪，受他所受的灾殃。我们想这个世界的这个巴比伦的大城，它是一个是到底。对我们来说是一个跟我们是一个什么关系？我们是不是在这个大城其中？这是我的思考。我们是不是已经在这个，就是在这个巴比伦大城里面？如果不是在的话，为什么之路在这里18章说我的民呐，你们要从那城里出来？这个城里面充满了是什么？这个世界充满的是什么？在圣经里面有很多处讲到我们与世界，我们该怎么样对待这个世界，对吗？神说：“你若爱我，爱世界，爱父的心都不在我们里面了。”保罗就说：“世界与我来说已经是钉在十字架上的，我与这个世界来说，我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了。我们是被神从世界里面拣选出来的。”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是不是又不愿意待在基督里面？我们还是很乐意、很享受的待在这个世界里面。世界里面很多的东西在吸引我们，世界里面充满了我们所喜欢的、所追求的。所以说，我想我们该去怎么去，让我们看见我们真实的光景。巴比伦大城里面很重要一个东西，就是它充满了偶像，对吗？这是巴比伦大城的一个非常的特点，因为它是外邦的城。那我们讲，现在来讲，对我们现代人来说，什么是偶像？偶像的特点是什么？我这里呢，就是把它简单的做了一点分类，不全面。也大家也可以有一些讨论，然后我们之前都知道说，偶像嘛，对于以色列人来讲，当时就是他们在外面用金子、银子、用木头啊什么雕刻一个就是偶像了。那我想，对于我们现在来说，我们绝对不会去拜那些偶像了。但是我们要看的是那些无形的偶像，无形的偶像是什么？他们的特点是什么样的？第一种就是在我们心里面的位置超过了神的位置的。诗篇里面有一句话说：“凡依别神、别的代替耶和华的，他的愁苦就加增。”就是比别的神代替耶和华，别的东西，任何的除了神以外的东西，这个东西它超过了在我们心里的位置。关于婚姻。配偶、家庭、孩子，在我们，比如说，在我们遇到一个选择的时候，很简单啊，在遇到聚会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要面临一个选择，我们要去聚会，我们要去还是说因着家里的情况呀，或者孩子的事情呀，我们更多的愿意去选择来去迁就。迁就自己的家庭的需要，或者是孩子的需要，而不是把神的事情摆在更重要的一个位置上。我们心目中对于金钱、对于工作这些我们的看法，我们把它摆的位置，很多时候我们是不是？把工作 把这个钱放在了一个不应该那个重要的那么重要的一个位置上，还有看待名声看待地位，这个地位我想不仅是指世界上的，还也指教会里的。另外一点呢，另外一种就是对待人，一个人他可以成为一个偶像，就是一个人他的观点。如果我们不能够对他的观点、对他的说法或者对他的教导进行分辨的话，全盘接受，那就是偶像了。我们只对神的话是全盘接受的。对神的话是毫无怀疑的、绝对的相信的、接受的。除了对神的话，我们对任何一个人都不应该是毫无疑问的、不加分辨的全盘接受。不管他是多么有名的人，不管他是做过多大贡献的人，他毕竟都是人。我想这一点我觉得我们都需要彼此互相来提醒。对，我提到了科学。科学的发展是不断它在发展的，你会发现今天的科学的东西，它在否定过去的某些科学的成果，它自己都是一个不断在发展、在完善的过程。但是我们自己确实认为目前这个阶段的所说的所认为的，那就是好的，就是对的，医生讲的一定是对的，某些我喜欢的政客讲的观点政策都是。就是很好的，是对的。那些有地位的人，那些所谓的有专业权柄的人、权威的人，我们就认为他们是可以信赖的，是可以接受的。其实我们还有一个，我们如果是不信的人，他们会对待这些所谓的专家、所谓的权威有一个迷信的态度，认为他讲的一定是对的。但是我们不一样，我想。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还有一个更加绝对的标准，可以去帮助我们去分辨、去判断这些从人出来的教导也好、观点了也好，是不是真正的合乎神的旨意、合乎神的原则或者教导的。另外一点就是占据了很多时间的过多时间的东西。这也是偶像对于现代人来讲，手机、脑游戏、娱乐节目、短视频各样的嗜好，这个嗜好可能是很健康的、很正常的我这里说的是过多的时间，过多的时间，就是你说这个时间多少时间算是过多呢？这个标准在哪里呢？信主的人里面都有一个圣灵，如果过多了，圣灵会在我们里面来提醒我们，会告诉我们够了。如果我们看手机，我们玩游戏，我们做别的这些是花了过多的时间了。有正当的休闲，正当的放松，我想神不会介意这个。但是如果我们花了过多的时间了，就是。对神的事情，那个我们就把它看得比神更重要了，对吗？神愿意我们，更多的时间是花在跟他相关的事情上，能够更多的来去亲近他，更多的来读他的话，更多的来思想他的话，对吗？更多的去服侍他。所以我想，这一些，我讲的不全面，但是呢，我想每个人我们自己都知道神面前。来求神来光照我们，我们自己心里面有没有偶像？我们在我们心里面，我们对待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工作，对待我们在教会里的服侍，对待一些教会里的名目啊，或者有地位的人呢，包括我们个人生活当中，手机，这些游戏之类的。求主来光照我们，我们有没有把他们成为我们的偶像？所以呢，神就说你们要改正行动作为，我就使你们在这地方依然居住。怎么改正？ 我想只能是来依靠神，神他可以来帮助我们。所以，我们看耶利米书，他在第一章里面，神就告诉耶利米，他对他的呼召，他的呼召就是让他，我今天就让他成为铜墙铁柱，让他能够在那里来帮助。神发声，就是来说出神的话语，让他在这个地方告诉神的百姓，他要施行审判，要拔出拆毁，毁坏倾覆，然后又要建立再制。我们读完这一本书，或者读了前面13章，我们都知道说，包括。后面耶利米给看到的那个异象，那个烧开的锅从北而起，就指的就是神要借着北方巴比伦的这个入侵来毁掉犹大毁掉耶路撒冷，整个的拆毁整个的倾覆掉，把他们整个全部掳到巴比伦去然后呢，神又应许70年以后会重新把他们。再带回来，重新来建立他们。那我就想，这个是当时神在以色列，在犹大，百姓身上要做的事情。因为他们在神给他们那块地上，他们没有听神的话，他们拜偶像，所以呢，神就借着巴比伦的这个侵略呢，来毁坏他们，让他们管教他们，让他们看见他们得罪神，所要承受的这个结果，让他们这个整个原来的固有的这些东西都要被拆毁掉。所以呢，我就在想，我们从这里其实看到了一个是神工作的一个法则，就是十字架的原则啊，先拆毁再。建立再重建，其实神也要在我们身上做这样的工作，这是神他工作的法则。他不管是对待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还是对待个人，这都是他的一个法，他工作的一个法则，就是神如果是要建立一个什么，他一定是要拆毁旧的东西，他不可能在一个旧的东西上去改善它，去完善它。因为旧的东西，就像我们这个老旧的、这个败坏的这个生命，你是没有办法被改良的。唯一的办法是致死它，唯一的办法是钉死它，唯一的办法是做割礼，割掉它，钉死它。然后你这个老旧的生命被钉死了，你在一直在圣灵的带领下，愿意顺服圣灵来致死这些的时候，你自己致死你的。老旧生命里的这些肉体情欲的时候，然后新的那个生命，神在我们里面那个新的生命才能够慢慢的被建立起来，慢慢的成长起来，慢慢的成熟起来。所以在哥罗西书这里面有一段话说得很清楚，就是拆毁的是什么？就是我们属地上的这些肢体，这个肉体情欲里面的东西，淫乱、污秽、邪情、恶欲、贪婪。贪婪就像拜偶像一样，恼恨、愤怒、恶毒、毁谤、口中的言语、撒谎，这些都属于旧人的行为。然后我们神要在我们身上建立的就是那个新人，就是我们主耶稣给我们那个新的生命，让我们在这个新人在知识上渐渐的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因为这个就是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所以呢，我们这个。生命慢慢的成熟起来，就是有主的形象，慢慢的被主来更新。所以另外一点，我们就看到，我想讲一部分，就是耶利米他成为神的仆人，他所我们看到这本书里面，真的记录的非常详细，他从他被呼召的时候。他是说我是年幼的，我怎么能够来为神来去做呢？我不知道，该怎么说。他也是软弱的，但是呢，神 就告诉他说，你不要说你是年幼的，我差遣你到哪里去，你都要去，我让你说什么话，你都要去说。所以呢，他虽然他软弱，但是他还是顺服了。所以他顺服了以后，他就要为着服侍主的缘故，就要付上很大的代价。然后他在这个服侍的过程当中，因为他讲了神要让他讲的话，就是非常讨人厌的，非常不招人喜欢的，是别人不爱听的话。甚至在他家乡的人那里，在亚拿突，他当地的人那里，他的父家、他的兄弟都要设计来谋害他，说你不要再给我们讲这些话，你再给我们讲这些话，我们就要害死你。他在面对这样的情况的时候，他能做的就是转向神，他转向神，把他所有遭遇的都向神来诉说。他说的疑问，他也向神来诉说。我们向着神的顺服，不是说我有问题也不敢问，你可以去问，可以我有不明白的，我们可以向神来去求问。神可以会，他会照着我们生命的光景度量来引导我们，来光照我们。所以在耶利米书在这个12章里面就看到了。其实这一章就是耶利米跟神之间的一个互动，他跟神来争辩，他要跟神来理论，为什么恶人的道路会亨通呢？为什么大型诡诈的会得安逸呢？对吗？他们是那样的，做恶事，而耶利米他自己呢，却是愿意为着神这样的。来摆上，他就说：“神，你晓得我，你看见我，你查验我向你是怎样的心，对吗？”他把自己摆在神的面前，他把他的问题也摆在神的面前，然后神接下来就是来安慰他，来引导他，让他知道说他现在所经历的其实还不是到了最艰苦的时候。告诉他以后还有更艰难的，他要有个心理准备，因为到了后面的时候，如果我们继续读下耶利米书，就会看到他被那当时的人会去谋害，下到枯井里面，他们打他，他们把他加上那个枷锁，就是都是有生命之忧的，所以说。神在这个时候，在他转向神的时候呢，神就给他安慰，给他引导，来预备他。所以我们就看到，一个服侍主的人一定会遇到各样的难处可能是别人的不理解，可能是别人的误解，你会有很多的委屈。当你有这些委屈的时候，你不是向人去诉苦而是去转向神，因为。如果你真正的一个服侍主的人，他是被神呼召起来的。如果神呼召了你，那么神一定会负你的责任，神一定会来引导你这条服侍的道路，该怎么样靠着主走下去。然后耶利米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一点，就是他的个人生活成为神要传达给的当时百姓的信息。在这个13章里面就提到说，让他去买一根袋子，一个麻布的袋子。说这个麻布的袋子买了以后，要放在那个石头下面，然后过一段时间再去看，这个石头已经是不是这个袋子已经是坏了，不能用了。就用这件事情来传递出一个信息，告诉他们以色列人曾经是像腰带一样贴着神的腰的。贴着神的是跟神很亲近的儿女，但是呢，现在因为他们背逆神，他们不愿意来顺服神，所以呢，就成了就没有用的了，就神就不得不离弃他们，不得不放弃他们，就传达出借着这件事情传达出这样一个信息。如果我们继续往下读，就会看到 耶利米的婚姻也是被神来掌管的啊，神让他不能结婚生儿育女，神让他后面包括让他去买房子呀，买地，为了是告诉他们，犹大人尽管现在要被掳走了，但是呢，将来这块地上呢，还会重新会有买卖。就告诉他，给当时被掳走的犹大人有一个盼望，他们将来还是会回来的。所以呢，神就借着这些事情，让耶利米去做这样的事情，来通过这些事情来，通过他的生活来告诉当时的百姓，神的心意。我就想，其实我们，对于我们现在要去服侍神也好，作为基督徒，作为神的儿女来讲，我们的个人生活，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的生活，我们所做的选择，是不是能够成为信息，成为一个神的信息，能够传递给我们周围的人？当这个世界都在有各样的追求的时候，都在有所以呢，所以我就想在我们的个人的生活当中，我们的处事的原则，我们对人的态度，我们在很多事情上的选择，其实都可以成为一篇信息传达出去，我们是一个敬畏神的人，还是一个跟随这个世界潮流的人？谁在讲话？能把它 mute 掉吗？OK，好，所以呢，我就想，我自己我个人，在读这个耶利米书的时候，我就特别受到这个部分的影响。莲英姐妹，你在吗？有人能听到我讲话吗？
听到，
听到你的讲话，听到这个是谁？就
莲英姐妹
是。
能把它 mute 掉吗？在讲话，她可能自己没有注意到，她在没有关那个声音。
那个 sensor，
甚至 SMN9860那个手机。他家里在教堂，
OK，
我关
好，
了
谢
门。
谢，谢谢，谢谢，谢谢，所以其实你不光是看到耶利米是这样的，他愿意他的个人的生活完全被神来主导。他完全顺服主的带领，他在这个婚姻的事上，他愿意顺服神，不结婚，不生儿养女，就是一辈子守独身。我自己，我因为我这里就多说一点因为我自己在结婚之前，曾经在婚姻的事情上来寻求神，神就当时就用耶利米的这个故事来问我是不是一个愿意来顺服神的人？如果神让我守独身，我愿意不愿意？当时不管是耶利米的婚姻，还有一个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还有一个人的婚姻是被神来主导的，就是何西阿的婚姻，对吗？神使用何西阿的婚姻来告诉当时的世代神的心意，当时神就用这个先知的婚姻让我看见说，我们如果要服侍主，我们的生活是应该完全顺服神的，应该是让神来主导的，让神来在我们的生命中来做主来掌权的，我在。在当神当这样来， 在我心里面来做工的时候，我就觉得说，我面对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啊，我能不能顺服神？如果神他让我单身，我愿不愿意顺服？如果神他让我嫁一个我不喜欢的人，或者说不是我想象的我期待的人，我愿不愿意？这一些，当面对这样一个挑战的时候。神最后要让我有一个把自己的婚姻的主权完全交给神，让神来带领，让神来预备。如果神他让我单身，那我也愿意顺服。如果神他预备了一个是不是我，不是我原来我心想的，我期待的一个人，那我也愿意顺服。所以说，一个服侍，愿意服侍主的人。他是一个愿意把自己的生活也真正的让神来掌管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服侍主不是仅仅的是在教会里面来服侍，我可以做很多的事情，不管你是站讲台也好，你是做小组长也好，哪怕就是做接待，甚至或者说打扫卫生，你各种各样的服侍。这些重要不重要？这也很重要。但是另一面呢，就是我们个人的生活，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在面临具体的事情需要做选择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一个愿意来顺服神的人？我们个人的生活是不是一个能够让神来做主的？我想这些很重要，在真的在如今。现在这个末了的时代，神在呼召，在寻找像耶利米这样的仆人，能够为神来说话，能够向神的百姓能够来呼唤，让神的百姓能够回转，因为真的主来的日子是真的是越来越近了。我们在现今这个时代，还有多少的时候可以预备？所以最后呢，我们也可以有一些讨论吧。我没有照着这个章节一章一章的来去讲，我就是把我个人认为重要的或者我个人比较有感动的地方来讲了，肯定是不能够面面俱到。我想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也可以在等一下的小组当中来去讨论。我这里呢有几个问题是参考，让大家来参考。可以在讨论的时候，可以任选其中的一个两个也可以，按照顺序也行，或者你们自己对着耶利米书的这个部分有哪一些想讨论的也是可以的。那今天呢，我讲的就到这里吧。就到这里。谢谢大家。